然后灯亮就开始。
OK， 好，我们开始讲基甸。好啊，谈到这个士师记，那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不听话。不听话就招敌人啊，那敌人一来攻击的时候呢，就呼求神，那呼求神，神就在他们中间做行其事，也兴起士师，就是一个带领的人哈，神所命定的。刚才啊，麦牧师在提到说，以色列人的成为一个国家，事实上是神命定，而且神要自己做他们的王，他以后也是我们的王，万王之王哈。但是呢，神的计划是这样，可是以色列人本身，他们就是，总之一句话，就跟亚当夏娃一样，不听话，我们好像很难听话哈。那个悖逆，那个罪性在那里的时候，所以到了这个约书亚死了啊。然后他们没有把该赶的都赶出去，他们没有把该占的都占好，他们神要给他们的产业，结果呢就留了后患。那么来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就群龙无主了。那一样的敌人一次再次的清洗，我们上次看到来到这个基甸的时候，那个形容是很惨的哈。他们呢只能挖个洞躲在里面，打谷子也好，或者是榨酒也好，只能挖个洞躲着，把所有的出产都要藏起来，不然的话一下就被抢光了。好，所以人生本身呢，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是到个地步，我们会很，一方面很无助，一方面很迷茫，一方面不晓得到底上天早上唱的歌哈，明天会如何都不知道哈，就是到这个地步哈。因为我们刚刚都觉得好像自己可以，也很喜欢选自己的路，但是呢，到后来会尝到这个我由自己选的路走出来一个结果。但是神很喜欢跟我们同在，早上麦牧师也讲了哈，他一直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也说过，他很乐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不管我们预备期多久，好，我们不要以为哈，神要我拣选我就是要用我，就是要让我被他用，让我可以做什么？不是的，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哈，神乐意让我们跟他做什么，但是呢，他不在意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来成长，所以他很非常享受跟我们同在。早上也讲了哈，好的，笔拿出来一下。神喜欢跟我们同在，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取名叫做以马内利，有没有？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他跟我们同在啊。不能同在的原因，不能跟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不是他不要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跟他隔阂。上次我讲到像绝缘体一样，你要插电的话，只要能够引电的导电的一插上去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当中有一个绝缘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接上这个电源。同样的，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你本身，我们如果在最终，我们如果不按照他的路走，我们是属于魔鬼的这个权势里面的话，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神。神喜欢跟我们同在，那他就让我们跟他同行。如果你要享受跟神同在，就是要跟他同行啊，越来越认识他。当我们看到这些人哈，看到我们前面这些圣经里面的那些前人哈，那些信者，那些前人，他们的路程跟我们的路程一样。刚开始雅各说，你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哈，神不会在意的，神只在意说你要越来越认识我，越来越靠近我，越来呢越不要离开我，好，神没有要离开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过去我们上次看到这个基甸他呢听说过有神，所以在我这个讲义里面哈，基甸他听说过有神，但是呢没有经历过神。我们现在从那个士师记第六章，我们从13节开始。从12节开始好了，好，12节开始。 我把这一段再念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士师记，在约书亚的后面，第六章第十二节，六章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现在我们把这一段念过之后哈，我们要把它稍微了解一下哈，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基甸心目中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要找到了吗 ？OK， 好，第六章十二节，我们看到神主动的来找人。在这个时候，基甸刚好就躲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在做一些他们的啊，就是在弄一些他的那个啊，在酒榨的地方哈，在打麦子哈。这个基甸说：“十三节来，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是交在埃及人手里。
光是这一句话，从不确定到后来怎么样？不确定，然后抱怨，到后来就误解，说他丢弃我们啊，他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把我们交在一个困境里面啊！这个是基甸对神的认识。那为什么他会对神有这种错觉呢？因为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过吗？”他的信仰是听说的，听说这样的神是这样的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你的讲里面我说呢，他听说但是没有经历。好，他虽然知道有这个神，我们怎么知道他知道有这个神呢？他对神是不陌生的，犹太人对神是不陌生的。台湾人呢拜偶像，所以对神明也不陌生，只是他们拜的是那个有形象的，而且可以换来换去的。犹太人的神是独一创造的神。那早上麦牧师说，犹太人所认识的神是那爱我们的神，他们从他们历史可以追踪到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好，那我们接下来耶和华第十四节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请我们在这段经节里面短短的几节注意一下，我们所信奉崇拜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一方面也思考一下我的信心现在是在哪一个程度上面。记得我说过，神不在意你的信心的成熟度多少，他只在意说你愿不愿选择跟他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好，在这里首先神跟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与你同在。
好，神跟人同在，其实基甸也知道，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他听说他是同在的神，他听说神是跟人同在的，但是他不确定有跟我们同在吗？他神是愿意跟人，从我祖先听起来。好，那当神的使者对基甸说，看着他观看基甸，然后很认真的跟他说：你就靠着你的能力 去拯救以色列人，这句话已经是一个确定的哦。好，你要靠着你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意思是说呢，就是你，就是你某某人，就是要你去做。但是后面加了一句，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后面有一个后盾在那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是在告诉他什么？
意思说是他叫他去的。
对，那谁做谁给他做后盾？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能力可以让他靠的。如果是耶和华让他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成。嗨，妹妹。哎，妈妈呢？我妈妈在那里哈，啊，欢迎你们啊。好，所以这个基甸的他的信心是听说神是这样子，好，然后从他的环境里面呢，开始对神有一些误解，开始对神有一些抱怨。那现在神自己主动找到基甸，我常常说一句话哈，如果神要用，他驴子都可以用。有没有在旧约里面那个巴兰先知的时候，驴子都会说话，他不需要用你，不需要用我。我讲这句话是有我心里的根据的啊。但是神就是很乐意的用我们，然后他说来你去，然后我在后面让你靠，如果叫你去你就会赢。什么意思？你的天父在你的背后当你的靠山，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到有一位可以让你依靠的神。好，接下来第十五节士师记第六章十五节，基甸说起来，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麻拉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好，这句话我们上次就讲了一堂课了哈，就是基甸本身是活在一个自卑哈，然后呢很无助，整个生命的一个景况是没有希望的一种生命状况。好，所以这是基甸对自己的认识。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如果太大，也会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能力，也不能经历到神的圣洁跟全能。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太小太卑微的话，自卑是什么意思？自己认为自己一种感觉，好，就我的价值是很少的，你看人家怎么样我怎么样，人家念书念多少我没有念书，都把自己比下来了。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看得太小的时候，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正确的去依靠神。因为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微小卑微呢来衡量神的能力，你会不能信任所以所谓的自高跟自卑都是人的病，以为就是说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贝，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人已经变了样，我们需要被神拯救，这个是必定的。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自卑，我们要觉得自己很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刚刚好，我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但是呢神很体谅我们，真的很体谅我们。神知道这个时候的基甸呢很自卑，所以他不在乎他跟他讲的话，说哎呀，你如果跟我们同在怎么会这样子呢？你已经丢弃我们了，你把我们怎么样了。他对神有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的信心会对神有这种误解，神怎么让我碰到这种事，都是神好的事情没有归功给神呢，坏的事情呢都是神的责任那么神不跟他计较，神不跟他计较，他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误解我所以不要以为你的神是严厉到一个地步呢，一点都没有，对我们都没有感情，他对我们很有感情，很连续。早上我们的听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他很爱我们神不在意他怎么样误解他，反而跟他说 我与你同在。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什么？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并击打一人一样。意思说，他们多少人都没有问题，就像你打倒一个人一样。意思是说，只要我跟你在一起，好，因为我与你同在。好，基甸他听说神是跟人同在的，听我们祖先讲，也听过一些故事，就像你看旧约里面的故事的经过的故事一样，但对他自己呢不真实，他没有经历过。所以这个时候神再次跟他说，他虽然知道神是跟他们同在的哈，他说我与你同在，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个人关系的神，你就是你，你不用跟谁比，你不用想说哎呀人家怎么样，都不用，神要的就是你。当然神要全人类都得救，可是神所关注的就是你。圣经说在你还没有出母腹，在妈妈的肚子里还没有成型，就已经认识你了，甚至把你所有的人生的日子，只要你愿意跟他走的话，都帮你写明了，蓝图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当然神拣选基甸是要去行使保护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没有错，可是这个被神用是一个结果。好，我们不要在乎说好像我能给神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神不在乎那个，是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有神做我们的后盾，然后神命定你做什么，你就一定可以做什么。好，所以神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让基甸怎么样，再次站起来，再次认识到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有神就够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甸所认识的神是听说的神，是以前同在现在不同在的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哎呀，过去曾经对神好真实哦，后来一个难处来了怎么样，现在已经这种情况不会同在的啦，我判断不会同在，以前可以现在没有了，一样的。好，过去神对我怎么样的真实，现在我所需要的一样，我交托给神。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姊妹在找那个工作也是一样哈，就是他一样对我是真实的，一样是有能力的，那我就是跟着他，我跟他同行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十七节来，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这个是一个关键点，这是关键点。在你怀疑的时候，在你误解神的时候，在你迷茫的时候，请你不要放弃寻求神。这个基甸没有说你看现在敌人这样子来欺负我们哈，那还有神吗？神还跟我们在一起，或许你去保护别人没有保护我们了哈，没有，因为这样就说我不需要神了。他说怎么样？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在这里基甸有一个很 认识 很正确的，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意思是说呢，我愿意再寻求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我们不是要试探神哈，试探你就说，就是好像跟神挑战哈。如果你是神，你就说不是这样。他是很想知道说，我祖先留下来给我那个信心的故事是真的吗？那些石头啊，摆在那约旦河旁边，说他带我们经过啊，手伸脚上就约旦河就开那个故事是真的吗？在这里基甸，他有从他的前面的人告诉他，所以呢，我们像我们隔壁这些孩子，我们尽力的去传给他，但是到一个地步，他还是要自己去认识神，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责任传下去。不要以为你跟人家讲一句话说，哎呀，神怎么样，没有作用，啊，我岔开一下，我最近在帮南部那个教会做一些培训，那么读经的培训，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就是在读经方面蒙福的培训，哈，那我说你每一天， 把你读的圣经的话，或者是你听到圣经的话，好不好，讲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邻居、你的朋友，跟他讲一句神的话，跟他提一下神啊，因为这个是福气，对不对？谈到神就是福气嘛。所以呢，啊，这是我岔开来讲一下哈。所以呢，我们在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认真，哈，基甸如果没有从这个古早以前他的祖先告诉他这些事情的话，基甸今天不会对神有这些基本的认识。他是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的神，他曾经做什么事情啊？那呢，他没有放弃，好像说看起来很失望了。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什么意思？我虽然很自卑，可是呢，我也很想领受这份福气，何尝不好呢？是不是？啊，或许你过去没有觉得神赐福你。”或许过去你觉得没有神的这种确据，但是不要放弃寻求他，只要有机会就寻求他，从你的心里面说，神啊，如果我蒙恩，什么意思？他至少还有一个神跟人的这个位置的观念，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啊，他没有说哈，你证明给我看吧，他不是一个骄傲的一个态度了。他说，如果我在你前蒙恩，他知道人是蒙恩的。恩的意思是说，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份的话，那我会很感激。等于说在这里呢，基甸他除了自卑以外，他还有一个谦卑，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要信神，要寻求神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神啊，你应该做这个，如果你是，你就应该做这个，好像命令他一样。在这里基甸他听说，然后他也知道这一位神是尊大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他也没有害怕到怎么样，或自卑到放弃。啊，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你告诉我说你让我去打我就可以赢的话，那你让我有一个确据。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自己要经历神，不要只有听说，听谁说的都没有用，对你都没有用。好，而且呢，神也不会满意你跟他的关系是听说的关系，所以他会像对基甸一样，有一天会来找你，用个事情让你注意到说，我要成为你单独的神，你要跟我建立单独的关系。好，所以在这里呢，啊，基甸呢，他知道人可以寻求，人是可以寻求神的，啊，他还跟神说了一句话。啊，求你不要离开这里，先不要走。那时候他是用一个使者的模样来看基甸的嘛，哈。等我回去把礼物带来，供在你的面前。第十八节，主怎么说？我必等你回来。请我们记住这句话：只要你寻求他，只要你用一个谦卑的心，愿意跟他靠近。神说，我在等你回来，我必等你回来。好，这里基甸也很可爱，好，因为他从他的这个祖先知道说，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借着怎么样，献祭礼物，神是尊大的神，我要给他礼物。好，他有没有懂得说这个献祭是属于赎罪的祭，我不知道。好，他献了什么祭我也不知道，他拿了一个山羔羊，好，山羊羔，好，还有无酵饼，应该是属于这个赎罪的东西哈。那他就赶快回去拿来，他知道我们家以前是这样子，有这样做过。好，然后神说，我等你回来，不要期待神跟着你跑，我跑到哪里，神跟着来，跟来了没啊？神说，你回来，回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们跑的方向都已经错了，我们走的路已经差了，所以神说，你回来，回到我这，我是不变的，我的这个才是正确的。好，所以呢，第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这个细面做的无酵饼，无酵饼就代表就是不能有发酵有罪的哈。然后呢，就把它拿回来了，然后要把它献给 这一位神的使者。好，第二十节来，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所以现在基甸从这一点让他有一个证明，他现在亲自体验神了，
是
真的是神。因为没有人可以把一个祭物放在那里然后自己会烧掉的。记得那个亚当的第二代该隐跟亚伯这宗谋杀案的事情吗？
是，
就是因为一个献的祭，神就降火把它烧了，表示说神喜悦，就是接纳他的祭。一个呢是神没有接纳他的祭，是这样引起的一宗世界上最早的谋杀案。好，那在这里呢，基甸有所有信神的知识，他知道什么叫对神他是尊大的神，我要献礼物给他。他也知道当他降火的时候表示他是真的啊。所以刚才我在说我们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好，我们一个孩子在我们这个信主的家庭长大，他对于我们给他观念，但是到一个地步他跟神要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一定要到这个地步，不然的话都是听说。
圣经不是要写关系，那是并行
哦，
是不是？
对，关系哦，呀，个人关系。好，接下来基甸说：“糟了，真的是神，怎么样？”他怎么讲？哀哉，二十二节，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观看，我亲见，看见亲，那叫什么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他在这里害怕呢？记得摩西的时候吗？神是烈火，一谈到不要说见神了哈。光是讲到神这个字都不敢讲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是很可畏的啊。所以那个摩西呢，一从山上跟神面对面下来，那个光都很刺眼的，他们都必须要带一个东西遮光啊。所以对他们讲，神是很可怕的，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就是哪能见神呢？特别是一个罪人，你哪能见神呢？你看神多么的恩待，他为了要显现给基甸。他跟他说按常理是不可以的，他有一次还拒绝摩西，你记得吗？摩西说你跟我去，我要看你的面。他说不行，你不要看我的面，你不能存活，我只能从后面让你这样稍微晃一下而已，有没有记得吗？摩西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基甸是谁呀？哇，神让他跟他显现，然后怎么样？他说第二十三节一起来，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因为是神主动显现给他看的，所以神对他有一个安慰：“你不要害怕。”神来到基甸的面前，不管基甸对他有多大的误解，对他有多模糊的印象，神的目的就是要先跟基甸本身建立可以跟基甸同在，让基甸可以跟他同行，之后结果就可以完成神要完成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什么？很简单，就是爱人的工作，救人的工作，彰显他是神的工作，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每一次到了先知书到后来，他都会讲一句话，我要让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唯独的神。这是神的一个很大，因为我们都不认识他，人都不认识他，那他需要，他愿意借着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来彰显他的荣耀。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任务吗？上次牧师在第一周的周日的时候，他讲到说神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三个祷告，一个是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跟这个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 好，第二个是让我们可以合一，让我们可以合在一起。怎么不一样？一不一样呢，是人会发现说，哎，这群人真的是心口合一的在一起，很和睦，然后让看出来说这个就是真的是有耶稣不一样。好，还有一个就是耶稣说呢，你怎么差遣我，然后一样也差遣他们，就是 那些因为我的门徒相信的以后的人，就讲到我们这些。好，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跟神同行的人生里面，同样有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先分别出来，圣洁分别哈。第二个，我们就会有一个成长，当分别出来之后，我们有个成长，跟世人不一样的，这个都是跟分别有关系。好，我们会有一个合一的心，合一的目标，那合一里面就有包容，就有理解，就有饶恕，就有相爱，就彼此顺服。好，然后这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会有一个使命被差遣。当我在讲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说，不要注重他们后来做了什么事。摩西有没有过约旦河？没有。约书亚死的时候，他的百姓有没有做 该做的事？也没有。或许我们很容易就放到说，哦，人家神选他做什么，他不是这个，这个不是目的，这个才是目的。当基甸人生已经没有盼望了，躲在地洞里面，满腹的牢骚，满腹的怨言，不晓得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的时候，因为这一群人，圣经第六章开始哈，你看到他们呼求的耶和华，只要你愿意呼求，你愿意寻求，神会告诉你说我就在这里，甚至你离他很远，他说我等你过来，我等你回来，甚至你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不明白，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要你回来跟他在一起。所以上次我提到这个呼求，呼求就是我已经整个就是完全是从我的心里面告诉神说，我没办法了，我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真的是没有路可以走了，哈，已经不在意所谓的面子啦，什么这些了，哈，我就是真的是敞开。到了寻求呢，就是在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愿意常常尊他为大，然后呢，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跟，我愿意常常跟他有这种交流。寻求就是我尊他为大，认定他，这叫寻求。在这里呢，基甸虽然很绝望，可是他还是寻求。所以神怎么样，一开始就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对一个很自卑的躲起来的基甸，他说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你知道神是这样看我们的吗？当你出生的时候，神说我宝贝的孩子，而且你是我大能的勇士。为什么他说这样？因为你要被差遣的。有时候我回想一下哈，我那天在跟去参加一个宣教士的祷告会，三个人在那里，那这三个人呢，就是曾经跟我们一起在台湾做过这个儿童营会的哈，我就归宿到回去过去，因为有他，一个是那个营会开始的一个始作俑者哈，没有他我们就没有想到要有那个营会的这个意向。然后之后呢，有一个老师就参与了，我就这样子绕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现在我们都老了，年纪都大了，都在那里大概就是基本上是退在后方祷告了哈，或者是退在后方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了。包括温师母也是都已经退到后方了哈，那我半退而已了哈，不要以为我退完全退休了哈。那我就想到说，神呢对我们人生的引导， 对我们人生的安排，对我们这个使命的一个计划，哈，实在是太源远流长，而且呢，它是从对个别的呼召开始，然后它在让你，它在用你完成一个它的那个大计划，我们都不知道，即使是里面的一点一个小环节而已。啊，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做了二十多一点哈，二十多，后来别的人接过去还做哈，二十几年的这个营会，接触很多孩子，上山下海，都市的、农村的，哈，那个时候有的时候都还没有冷气哈，苏宁跟我们在一起一段很长时间哈，没有冷气，我还记得有个宣教师去的时候，他不能没冷气，所以他拿了七只电风扇哈，上面两个，旁边摆了五个，吹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冷气，在农村嘛，好。那我个人在快三十年前到中国去，也有很多这种记忆啊，没有厕所了，要到那个鸡舍哈，去的时候还有机会帮你这样放了一个大便给你那种地方哈呀。但是呢，这一些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好像感觉经历了一段时间，可是神在行使他那个永恒的一个计划跟旨意，然后让你成为里面的一个，就像基甸对基甸说的大能的勇士。后来我真觉得说，我怎么经过那二三十年的哈，就是去的话就是马不停蹄的，有时候整天的，有时候夜里也要做，就是这样，因为去好不容易去一趟嘛，好就觉得好像很兴奋，然后也很期待，然后也不想浪费我们去的时间跟金钱，人家奉献的钱哈。那我就想说，我是怎么经历？你叫我现在再去的话，我可能我会再去，好，只要神给我去，我会再去。可是想到如果我要过像过去这样的时候，可能我自己想，我就不敢想了。但是当神看着你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差遣你去完成家里面的，或许你是个父母，好，还是我们当中已经在做这个爷爷奶奶了，好，或许你是个老师，或许你在工作的地方，神说我有一份要你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跟什么有关系？跟神的爱有关系，这个任务跟人的灵魂永远得救有关系，这个任务跟神他很有能力有关系，要让你四周围的人知道说这个就是我的神，然后呢让他们跟你同得福分。这几天哈，跟一个很早以前，然后因为有婚变的这样的一个姊妹在谈话的时候，在做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那他就讲到这一段时间那么长来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哈，那好像难处也没有减低多少，可是呢，一方面呢，他神给他的恩典也很多，他也知道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好不好，你把你的眼光从你的婚姻的问题走，不要再一直看那个，然后也不要再一直看你的工作生活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你已经认识神了，神也跟你在一起了，哈，他没有让我们像以色列人，他没有让他穿破鞋，也没有让他没饭吃，哈，那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个永恒里面，神要我做什么，我完成了吗？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们不用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但是呢，我们是很神圣的活在世界上，每一天，每一次的见证，啊，每一个难处，我们过去靠着神，神说你是勇士，来，我在后面给你做后盾，你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啊，对于上次妈妈的事情也有一些经历，对不对？所以不要只有听说，一定要经历，经历是很宝贝的。而神不在意你经历，神也不在意你呼求，神也不在意你寻求，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希望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他找到基甸，他也可以找别人，神自己就可以打那个仗，啊，他就是那么在意跟每一个是用泥土所造，可是他有他的形象的每一个宝贝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是有差距的，好，我们认识的神是有差距的，里面有我们的误解，哈，你包括有基甸的误解，对神的误解。为什么我们会误解？你知道吗？我们是以自我中心的， 当我要的没有给我的时候，我就说，神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没有完成我的心意，没有照我的，我们是自我中心。但是你要记得，他既是神，我们就要以他为中心，他是神啊。就像这个宇宙所有的星球绕着谁转，哪一颗是恒星，太阳，这个是神创造一个很大的奥秘，一定要一个不变的，然后这个变的呢，就因为有这个不变的，它就有次序了。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呼求神，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他是神，我不是神，所以他不是来符合我的想法，他不来满足我的需要。你可以告诉他，像一个孩子跟爸爸妈妈要一样，没有关系，他也不在意。但是呢，他要把你从这个泥坑中，要把你从绝望中把你拉起来，让你知道说你是很宝贝的，你的生命的价值大过所有的一切。神要证明说我们这个生命多宝贝。如果你跟他说，神啊，你证明给我看看，你给我全世界，我认为神的那种对我们的重视，他全世界都可以给我们。问题是全世界对我没有用，没有办法给我们价值感。所以他说，我爱你爱到个地步，我证明给你看，我的亲生的独生的儿子，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都可以换你的命。这样还不够吗？意思是说，我自己有生一个儿子，然后我领养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儿子需要被救命的时候，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儿子来救这个领养的儿子，就是这样，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宝贝到这个程度，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啊。我就不晓得，有时候很奇怪说，怎么有这样的爱。早上在那个潘牧师讲堂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爱啊。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奇异的爱，我连都想不通的，为什么他那么爱我。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像基甸这种自卑感的，这种觉得不配的都有，但是呢，他就是这么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基甸心目中的神，那我们也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心目中认识的神是不是客观呢？是不是有真的认识他呢？那你说我还不认识没关系，你就跟他走，你跟他同行哈，你常常寻求他，然后他也不在意你去证明他，不是试探哦，试探跟证明是不一样。下次我们要讲到他怎么样要来再次的证明啊，这是他对这个真神的一个证据。接下来神要他去打仗，他知道自己是没有能耐的，他还是要一个确据，跟神求确据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部分，第三，神对待基甸，我们做一个结论了哈，他一直跟他同在，不是只有现在才跟他同在，对不对？
是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从基甸没有意识到神跟他同在，他就跟他同在了。只是呢，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说好了，我现在要来处理一下这个基甸这个自卑的问题，把他叫醒过来，而且我还要他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神是一直跟你同在的，神是一直跟我同在的，神是跟你的难处在一起的，他没有离开，啊，他没有离开。第二，神在基甸还没有做成事情，就称他为大能的勇士。那么今天要称你什么？要称你是宝贝的儿子，宝贝的孩子。当然他也要派你，要差遣你完成在他这个拯救这个整个这个事业啊，这个天国的大业里面，要你成为一个举足轻重不能缺少的一员。神是这样子的啊。还有呢，他愿意任命基甸成为一个拯救者。为什么耶稣说你差遣我也照样差遣他们？耶稣怎么被差遣，我们也这样被差遣，我们成为这个拯救的这个大业的啊，一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员啊。然后基甸的这个啊，信仰信心里面呢，神怎么对待基甸呢？在等着他靠近，等着他来寻求他，对不对？神在等我们。有时候你说，哎呀，我等神等好久，我祷告什么都没有回应，那我要反过来告诉你，神在等你，神在等你。 不是你在等他，哈，他有他特定的一个原则，那么他在等你靠近他。神愿意让我们靠近他，可是他有他固定的轨道，因为如果他老是追着你走的话，等于是神跟你同行的话，你说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呢？按照你的想法，你的决定，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话，那你希望你的神是追着你走的。对不起，我不晓得你们家什么喂饭的哈，但是我讲这个是很多景象哈，就是这样的。父母亲或爷爷奶奶拿着一碗饭，然后来宝贝吃一口，吃一口，然后到这个桌子下去了，还是一样往下面喂一口。神不是这样喂我们饭的，神说过来，来这里，这里有丰富的泉源，你过来，因为我们离那个太远了，把我们叫回来，等我们回来，好呀。所以我上次也讲过，我说神不会养一个懒惰或者是纵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一个父亲，他是很爱我们的父亲。但愿今天我们有更进一步对神的这种爱的一个理解，从我们的讲道到这里，我们看到哈，神他个别的，今天我是特别说他个别的呼召你，呼召我。为什么你今天会到这里来？为什么你会听到这些？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些事情？神不满足于你的东西都是听说的，神要个别的跟你建立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因为他要把握你，因为你是他的宝贝。好，我们吃饭，下一次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